用心发现，高潮生活不断。
I must be dreaming， 来两杯脱脂咖啡，来细听那里最多趣味。来让我带着你找最美味，那里把味未知，将高潮生活给你。
DJ 晓伟，高潮生活，
高潮生活，一百种生活。
欢迎收听高潮生活，我是晓伟。在230几年前，英国有位牧师，他同时也是一个矿物学者的爱好者，叫做 H.G. Gregor。他首先就由钛铁的矿石里面就发现了钛和铁的混合氧化物黑色磁性砂。在109年之后，美国的化学家 M.A. Hunter 在1910年就用金属钠由四氯化钛当中置换出来的纯度为 99.9% 的单质的钛，即是而家航空用的嗰种嘅钛金属嘅钛啊，并且将呢一个人类嘅发现咧嘅第29种元素就命名叫做 Ti。喺过去呢百几年嘅工业发展历史上边咧，钛系因为佢嘅优越嘅特性咧，喺高精尖嘅一啲嘅领域系得到好广泛嘅应用。不过咧喺最近呢几年啊，呢种超级金属就慢慢走向咗我哋嘅成熟嘅大众消费领域啦。咁呢个背后系隐藏住一个高达咧，系可能系几百万甚至上亿嘅消费嘅新市场。不过边个都估唔到咧，呢个超级金属钛所引发嘅消费嘅更新换代，竟然系由婴儿市场当中系率先起浪。在2023年9月份，苹果公司发布了他们的新款 iPhone 15手机全新的系列。全新的钛合金的机身令到很多的苹果粉丝眼前一亮。和不锈钢相比，钛的强度是更加高，不过质量更加之轻的。而经过他们的测算，用了这个钛合金的边框的 iPhone 15 Pro 是比 iPhone 14 Pro 是轻了10-20克左右。令到 iPhone 15 Pro 成为了到目前为止最轻的 Pro 的机型。另外，採用了钛合金边框的 iPhone 咧，系冇咁容易掟弯，而且跌的嗰个破损率是非常低的。另外，抵抗呢个腐蚀能力和抵抗呢个极端温度的能力都会更加出色。咁我啱啱都讲咗啦，喺航空用的就最多嘅就系呢种嘅钛金属啦。呢种航空级数的钛金属咧，系具有天然的光泽，咁所以好明显咧喺外观上边亦都会睇到更加高级同埋更加之精致嘅。我哋说话讲翻转头吓，喺好长一段时间咧，由于佢出色嘅呢个金属性能，钛金属咧一直都系奢侈品品牌入边咧好睇重嘅一种金属嚟嘅。包括一啲知名品牌嘅百达翡丽啊、劳力士啊、奥米加呢啲嘅高端嘅手表品牌，都系好中意用钛金属嘅。不过喺最近呢几年咧，随住工艺嘅成熟，成本亦都下降，钛金属就慢慢开始喺大众消费品上边出现啦噃。包括咗我哋好熟悉嘅耳机啦、网球拍啦、羽毛球拍等等啦。另外咧，喺近呢两三年户外运动嘅呢种热潮咧，亦都令到钛嘅杯啊呢、这个细分嘅产品咧，亦都大受欢迎。尤其咧就受到一班咧热爱露营嘅啊户外运动嘅呢班嘅小众群体嘅欢迎啦。喺平台售卖上边，我哋见到有一个日本品牌叫做 Snow Peak 啊，佢哋旗下嘅300毫升容量嘅钛嘅杯，售价咧系去到30-40美金一只嘅。而之前呢个 Snow Peak 佢哋旗下450毫升容量嘅灰色钛杯咧，价格曾经一度系炒到咧，差唔多去到将近100美金一只。嗱，如果系同知名 IP 合作嘅一啲，譬如限量版啦，咁可能喐亲都系100-100。喺露营成为而家年青一代或者中产一代嘅标准配置嘅时候，钛杯就变成咗喺佢哋当中标配入边嘅标配啦。在某种程度上更加是成为了一种叫做精致露营一族他们手上一种财富的象征，应该说是一种潮流的象征。那究竟是什么催生了这种消费新的热潮呢？那我们都很想去探究一下，那你要不要买，那都听完先，是吧？做一个理智消费的一个消费者，那你都听完，那你就会分析究竟值不值得出手了。因为新的材料的应用而颠覆一个行业的故事，我们一点都不少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我想我一讲大家都会岌头的，就是半导体材料的应用了。 令到晶体管取代电子管成为了电子行业的基本的元器件，所以就直接推动了微型的电脑进入到消费领域，跟着就衍生出芯片制造和设计内存传感器这些非常大规模的新兴产业。我们这里要讲，从新材料的发明至到广泛的应用，当然不只是靠材料本身好和它的优势，更加要靠的是以成本作为基础的这种商业逻辑，是不是？我当你真的好到上天，但你这个价钱没办法接受的话，我想你在市场上也不会受到欢迎的。那这一点在钛金属由奢侈品的那种专属去到大众消费市场的这种华丽转身当中，我想这个也是好好地讲到赖以成本为基础的这种商业逻辑的体验。以制取工业钛合金的主要原料海绵钛作为例子，咁以前咧呢个嘅产量全世界都非常之少嘅，咁但系而家咧去到2023年嘅产量咧系已经翻咗大概系10倍左右。嗱，产量嘅快速增加往往带嚟嘅就系单价嘅下降，所以喺2024年一开始咧，而家呢个海绵钛嘅价格咧基本上咧就系稳定喺几千美金一吨左右嘅。咁原材料产能稳定供应，再加上生产工艺嘅进步，令到钛又或者系钛合金咧，在应用成本方面就不断地下降了。价钱靓仔前提，再看看钛金属所具备的各项优势，不单止会觉得说这个金属做出来的东西眉清目秀，甚至还可能会见到颠覆行业的一些商机。其中一个代表的行业就是这些保温杯、杯和壶的行业。我看了一个行业的分析报告，参考这个钛金属和不锈钢，它们各自在材质上面有些共通的性能，咁以及喺钛杯嘅中产人群当中，而家呢种风行嘅程度，如果将钛保温杯替代晒所有嘅而家不锈钢嘅内胆，可以话呢个发展前景相当之可观。于是咧喺呢个杯或者壶嘅行业，钛咧就被视作系重新构建呢个庞大市场新格局嘅最关键嘅因素啦。咁不过咧，钛嘅保温杯呢一类嘅产品咧，而家都仲存在好多明显嘅不足啦。主要原因系在于钛呢种金属咧，佢本身作为一种惰性金属，咁佢加工嘅难度咧系大过钢啊或者不锈钢呢啲常见杯嘅材料嘅。咁好多钛合金嘅产品咧，只能够进行表面嘅处理，所以就会导致一啲嘅钛产品咧系好容易刮咗之后留低个刮痕啦。用咗之后咧唔系咁容易清洁，而且外观上边咧亦都好难做到好靓嘅。相比较传统嘅不锈钢嘅保温杯咧，纯钛嘅保温杯嘅保温性能咧又冇不锈钢咁好噶噃。另外，钛保温杯嘅呢个终端嘅售价都会比不锈钢而家贵好多。嗱，我同你对比一下你就知啦。普通嘅保温杯，我哋讲不锈钢保温杯吓。价钱大概都是20-30美金就有交易的。如果你现在上网搜一搜纯钛的保温杯价钱呢，是可以去到50-60，有些是要100-200美金以上的。那因为价格太高，那品牌通常就将这个钛保温杯呢，那就定位在一个比较高端的或者是专业的。高端的就只是商户的领域啦，或者商务领域啦。而一些专业的就可能主要集中在一些比较大一点的户外领域啦。但是产品功能上的缺点就导致到钛保温杯亦都未能够好像钛杯在露营圈掀起一股新的消费热潮。事实上杯壶的行业所面临的不是说我要不要用钛的问题，而是说我怎样可以将这个钛用好的问题。即是说钛金属是属于亲生物性低密度高强度抗腐蚀这些优点，其实一讲大家都觉得喂好东西来的。但是这些优点在杯或者壶的市场上就不一定那么容易被我们买的人感觉到的。所以钛产品的创新是更加需要结合实际的市场需求，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和消费者大家可以重合的一个利益点。同样都是对比不锈钢，钛金属的稳定性就令到它们在接触牛奶这些偏碱性液体的时候就不会有一种重金属会释出来的风险。而在传统的杯壶市场，这个特性或者不会太大地引起消费者的注意，但是在一些现在最紧张的有了 BB 的父母的眼中，这个往往就成为了这班父母要揞钱去买东西的最大最大的卖点。我看了一份行业趋势研究报告，现在的新手爸爸妈妈对于他们的 BB 的水杯的需求更加之多元化，主要体现在他们在材质方面的升级要求、保温效果，还有一些功能，还要很漂亮，整体的造型一定要有高颜值的。 所以在这种趋势之下，用一些更加稳定性的钛金属取代以前旧式的不锈钢，尤其在一些小朋友的水杯的细分市场上，可以实现一个精准的升级。这一方面的消费群体也很 buy 的，就可以开出一个创新的盈利的模式了。事实上呢，而家目前市面上已经有啲采取钛金属材质嘅专门俾一啲婴幼儿去做嘅保温杯。好似喺2023年9月啊，母婴嘅最大品牌呢 Baby Care 呢，佢哋就推出咗一款呢专门俾啲好细年龄3岁以下 BB 用嘅钛胸杯，钛就即钛金属呢个钛。咁佢采用嘅呢就係内钛外钢嘅设计。咁以纯钛嘅内胆，咁解决咗不锈钢材质。如果用一啲譬如话碱性嘅，咁小朋友最中意饮牛奶啊，或者其他啲嘅液体会释出重金属嘅，会减少咗呢个风险啦。咁入边就用纯钛做内胆，实现咗喺满足装水嘅基本需求之外咧，仲能够装牛奶啦、果汁啦，同时仲可以做到咧抑制细菌同埋保鲜嘅作用。咁而外部咧就采用不锈钢嘅结构啦，所以喺保障温度性能嘅同时，亦都延续咗咧传统保温杯产品喺外观上边不锈钢可以做得好靓仔啊呢个嘅优点。而家睇翻呢个市场反馈啦 ，Baby Care 啦呢一个创新嘅产品咧都卖得几好啊，好多啲新手父母咧都几认可嘅。嗱，我哋最初咧由呢个杯壶行业集体大家涌入咗呢个钛保温杯嘅行业，跟住再到而家呢种细分之下。咁优选出嚟嘅内钛外钢啊婴幼儿保温杯嘅再收窄咗个市场，不过就获得高认可嘅呢种情况，我哋就可以睇到咧，钛金属咧喺呢个水杯啊水壶嘅领域嘅应用发展咧系有得做嘅。咁当然咧，亦都为一啲希望可以用一啲新材料啦，能够撬动呢个传统市场啊，实现咗佢哋新嘅增长点嘅呢啲嘅行业或者品牌咧，一个好好嘅启发。就新材料咧系产品创新嘅基础。但是你是一定要将创新的产品和市场的需求呢要精准结合，这样你才有得做的。那我们再讲回这个杯和壶的行业，现在很多公司入局我要做这个钛杯，不过呢就真的吃力不讨好血本无归。根本的原因就是在于呢，相比起超级金属这个钛超级金属的噱头，一款真正能够比不锈钢的内胆更加安全、更加轻、更加保温，亦都更加好睇的保温杯产品，咁你先至会可以受到市场的长期考验噶嘛？咁 Baby Care 咧研发呢个钛胸杯的最初目的咧，就是为了满足而家时下年轻父母有知识、有要求，亦都有预算，咁佢哋带佢哋嘅 B B 咧外出嘅时候咧，希望可以随时随地可以俾到佢哋嘅 B B 咧饮上一杯热牛奶呢种嘅需求。所以内钛外钢的创新产品思路，咁就真系好好咁，同时满足咗目标人群，即系呢啲而家精英新手父母喺安全性同埋保温性上面嘅产品需求，都系准确咁咧，系叫喐咗细分市场之下嘅新嘅呢个增长位置。同大家讲呢个案例咧，亦都系希望从我哋用家角度咧，可以带嚟一个新嘅思考角度。当市场竞争走向呢个存量市场，咁唯有源自于真实喺客户痛点方面嘅产品或者系创新咧，先至系可以实现喺某一个领域或者某一款产品佢哋真正实现嘅双赢。
高潮生活，活在当下。高潮生活，听觉高潮所在。
Now you listening to 高潮生活 ，Passion for Fashion。用心发现，高潮生活不断。DJ 晓伟 ，Go 潮生活。
Go 潮生活。高潮生活，数码港。
有人话咧，喺美国嘅科技界同其他嘅呢啲科技界巨头高调行事有所不同嘅，就系 Amazon 咧就好似一座冰山，无论你而家睇到啲乜嘢 ，feel 到啲乜嘢咧，佢一定喺下边喺内笼，仲有更加多你估唔到嘅嘢。目前咧呢一间嘅网上销售巨头已经系成为咗世界上拥有机械人数量最多嘅公司之一，而且亦都慢慢咧系希望可以推动以机械人作为核心，实现佢哋嘅智能商业化嘅版图添。我哋要讲到 Amazon 嘅机械人之路咧，一定要提嘅，当然系佢哋嘅 co-founder 咁已经辞去咗呢个 CEO 职位嘅 Jeff Bezos 啦。佢一早就有呢种机械人嘅情结， 从早期协作机械人领域的先驱公司 Rethink， 再到波士顿的动力狗机械人大会，以及机械人探测器的发射。Amazon 每一年都会举办专门的机械人比赛，参加比赛的是机械人领域的很多的创业公司和研发机构，他们也会在这个场合专门向 Amazon 展示他们最新的仓库机械人技术。关注这个机械人技术，既是和 Amazon 作为一个电商平台的法家本领是有关，也都和 Amazon 他现在所处的美国劳动力市场的特点有关。大家都知道美国人工出了名贵的，再加上现在人手又短缺，有数字预测到2024年年尾之后， Amazon 在美国的仓储业务是会面临严重的缺少工人的情况。它的服务质素增长计划和劳动力迅速转轮的这种模式呢，就由于这个问题是会有大麻烦的。所以为了要应付这个挑战， Amazon 一直都在考虑和探索将机械人用在他们的电商的最根本的那条命根上面，就是仓储物流了。仓储物流也是现阶段机械人应用得最为广泛，也是最成熟的位置。 Amazon 在机械人的领域的投资，不单是为了提高他们仓库的效率，更加也是为了实现更加快更加便宜的配送服务。所以对于 Amazon 来说，尤其是在面对竞争对手的时候，你投入得越多，发展得越快，这个将会是未来一个很大的竞争优势。 Amazon 透过收购是踏出了他们在机械人技术布局上最关键的一步。这一步发生在2012年，当时他们是以7亿7500万美金的价格是收购了工业机械人制造公司的 Kaiva Systems。 Amazon 就将这间公司就变成了自己在业务当中的其中一个部门，并且开始由这个部门持续推出不同种类的机械人，他们的业务就正式进入到高速发展阶段了。而当年这个收购也为 Amazon 探索机械人在仓储物流方面是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步，这一步大大提升了 Amazon 的物流系统。 Kaiva 的机械人主要是用在货架运输，透过提高仓库里面的操作效率，为 Amazon 提供了更加快速的处理订单的能力。2022年 Amazon 推出了这个 Astro， 这个是一款安全巡逻的机械人，它可以在家环境里面去巡逻，提供安全保护的功能。在仓库物流方面， Amazon 也引入了人形机械人用来去搬货，令到货物能够更加快速地由仓库出发，实现它们更加快的配送服务。Proches 是 Amazon 第一款完全自主的仓库机械人，它具备了8个不同的传感器、5个摄像头，用来导航和感知周边的环境。它和传统的仓库机械人有所不同的就是，它是被设计可以和人类互动，它的传感器是可以识别出人和其他机器的区别的。而再跟着下来就是它们一款新的标志性阶段的机械人，就叫做 Cardinal。 它是一款 AI 所驱动的仓库的机械手臂来的。Cardinal 呢，它用的人工智能去专门拿来识别这些包裹，并且确定怎样在这些的传送带碌紧的很多的这些盒里面找取那个包裹。这款机械人是会用吸盘将包裹吊起身，然后放入由这个 Proches 的运载的箱里面，再由 Proches 将这个货物运送到准备要出车的这些货车上面。而同时 Amazon 机械人继续收购的这个动作都是持续中的。在2022年， Amazon 以全现金17亿美金的价格呢，是完成了对于这个家用扫地机械人制造商 iRobot 的收购。咁呢啲嘅动作亦都话俾我哋知啦，好明显系嘛， Amazon 系全力打造紧一个覆盖全领域嘅机械人嘅生态系统。咁曾经 Amazon 嘅零售业务系可以打造咗我哋新嘅对于经济啊、劳动界或者系世界嘅认知，而而家呢，我哋可以预计嘅就系机械人亦都正在重塑紧 Amazon 所打造嘅生态。最早作为这个电商平台的 Amazon 做机械人的动机可能是比较纯粹，就是希望可以帮助达成这个两日送达，不希望在物流可以更加快。因为 Amazon 最引以为豪的 Prime 的会员的计划是他们的支柱来的嘛，其中就包括了这个两日送达的服务。所以对机械人的投资目标呢，就是透过这个提高效率去实现的。而直至到今日呢，亦都唔係好多个大公司能够实现做到 Amazon 对于客户嘅承诺两日送达。所以呢个亦就係 Amazon 最明显嘅差异化同埋佢哋嘅优势啦。喺呢个两日送达嘅背后，需要对于全美咁大型嘅仓库储蓄物流网络进行精细化嘅高速管理。而机械人技术呢，提高咗仓库嘅安全风险啦，实现咗区域化，咁令到 Amazon 能够将美国分为8个区域而唔係同一个网络。 Amazon 的物流网络利用 AI 去优化他们的库存管理，确保每一个地点都有最可能在这个地区卖得最好的产品，而再结合机械人技术提高他们的仓库效率。这种做法既是降低了运输成本，提高了他们的利润，而且令到我们客人也可以即刻获得他们想要的商品。根据查到的公开资料，是没有准确数字透露 Amazon 究竟用了多少的成本投入在这个机械人的业务。不过可以找到的是一个 SEC 的文件，就说2023年 Amazon 在技术和内容上的支出成本是超过420亿的，是很抌本的。也有人担心自动化可能会减少大家这个就业的职位。Amazon 的回应就说，更多的机械人是意味着需要更加多的人去和机械人的合作和维护。Amazon 大規模採用機械人，另外一個轉折點的主要原因是在於在過去這十年在機械人性能方面的巨大進步。目前 Amazon 每10,000名的員工裡面的機械密度就去到3200部，這個策略在未來絕對可以為他們帶來更加廣泛的商業機會，並且令到他們更加鞏固了未來就帶有智能領域的這個領軍。正如赖特定律所讲的，随着我们在某一个领域的实践增加，我们不断地积累更加多经验，令到我们可以更好地应付相关的挑战。随着机械人技术的进展，降低了生产成本，减少了采用机械人技术的障碍，那机械人工程和人工智能就会进一步发展了。而在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的背景之下， Amazon 怎样在机械人的时代当中继续发挥作用，以及未来将会怎样引领这个科技创新，值得大家的关注。毋庸置疑的就是，我们作为他们的客户，作为用家，更加可以享受到优质而平价的服务。
Now you're listening to Go 潮生活 Passion for Fashion。
I must be dreaming， 来两杯脱脂咖啡，来细听那里最多趣味，来让我带着你找最美味，那里怕未会知，将高潮生活给你。
高潮生活，听觉高潮所在。
想重听更多过往节目内容，或想将你喜欢的内容分享给朋友，只需要在你任何目前使用中的 Podcast 播客的应用程式搜索关注 Go 潮生活。多谢收听，我们下期内容再见。